就是那天晚上呢，其实我被鬼附了，就是在那个赶鬼的过程当中呢，本来是想奉耶稣的名赶走撒旦，但是我说出来的呢是奉撒旦的名赶走耶稣。就是那一段时间我已经没有意识了，就是被那个魔鬼给控制了，所以那个是真实经历了一段鬼附的时间。后来就借着祷告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就把那个邪灵就赶走了。后来我也不怕了，那么就得到这种能力，所以也就给别人赶鬼。所以到第三堂信息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多一点的去分享这种属灵的实际，就是这些灵界其实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属灵生命跟圣灵有很真实的关系，其实我们跟邪灵也有很真实的关系，只是你常常意识不到而已。那这个基督徒呢，我们的一生呢，如果说我们一生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那个恩典呢，其实可以用四个德来概括。哪四德呢？第一个德叫做得救，但这个得救呢其实是灵魂的得救。今天我们这群弟兄姊妹呢，我们得救了，但是是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还会衰老，所以这个叫做得救。那第二个呢叫做得胜，或者叫做成圣，就是当我们得救了以后，当我们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我有了天堂的入场券，我信耶稣了，我得拯救了，我有永生了，我们还要追求胜过撒旦的试探，胜过你的罪性，活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一个更圣洁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需要越来越像耶稣，需要不断的去悔改，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叫做成圣，或者叫做得胜、得救、得胜。还有第三个德呢，叫做得赎。刚刚我讲了，说得救呢，强调的是灵魂的得救，身体没有得救；但是得赎指的是身体的得救，是指着将来耶稣基督当他回来的时候，当他再次的回来，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我们会复活。主耶稣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和他自己的荣耀相称。如果那时候我们还活着，那么我们就会被接到天上去。在这个被提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形状，也是变成那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个叫做得赎，是指着身体的得救。从此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不会再衰老，不会再衰残，不会在这个张冠李戴，脑子不清楚，不会的。所以各位叔叔阿姨，这是我们美好的盼望，到了那天你长大概有可能恢复到你18岁最美的时候，这个最帅的小伙子，最美的大姑娘，所有的白头发、衰老什么这些手术和伤痕什么都没有了，最完美的身体，就叫做得赎。还有第四个德呢，叫做得奖赏，或者叫做得冠冕，是说我们今世的时候我们成圣，我们得胜，我们好好的跟从神，服侍神，那么将来有一天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会得那个公义的冠冕，或者得神给我们的奖赏。好像保罗所讲，这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现在要有那个公义的冠冕，神应许要给他的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他就要预备去得那个公义的冠冕了。好，那么今天第二堂的信息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个德，就是得胜，或者叫做这个成圣。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要单单满足于我的救，还要追求生命的翻转跟改变。那以弗所书就给这种生命的改变翻转，他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词来告诉我们，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的圣经啊，在我们那个小手册的第10页，或者你有圣经你就打开圣经，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的17到24节，在读第5章的1到5节，第10页，手册的第10页有经文。 还是先请弟兄们先来读单数节啊，17-24节，然后呢是第五章的1-5节。好，弟兄们先来，107。
所以我说，现在听去，借我的时候，你们也是不要在这上外行外行外行虚妄的信心事。
他们心里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发硬。良心
既然丧命，就放纵私欲，贪心中的乐乐不悔。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用了他的道，明白了他的教导，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思改换换心，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造的神的
清晰的语言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一定要活出一个被更新改变的生命啊！我们不能再像外邦人那样。其实谁是外邦人？我们以前就是外邦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外邦人所行的这一切，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我们自己所行的这一切。但是保罗说，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当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一定要追求生命的更新、改变、翻转啊！你不能再活在罪，你要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那保罗用的这个词就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弟兄姊妹，我问你，你觉得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容易不容易？很不容易啊。首先啊，你知道脱去旧人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什么叫做旧人？其实旧人啊，这个包括外邦人的言行举止，他之所以这样行，是因为他里面的三观所决定的。今天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找对象啊，这个结婚说要找一个三观一致的人，对不对？但你想什么叫做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对吧？你怎么看人生，怎么看世界，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你追求什么东西，什么是你心里最宝贵的三观？那弟兄姊妹，你承认不承认？除非你是从小在教会里长大，从小是你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你从小接受真理的教导啊，可能台湾、香港的一些弟兄姊妹比较有这种条件啊。我估计父母师是不是从小是这种啊，是跟着这个家里的人一起去，妈妈没有注意到，父母师从小是跟着去教会的吗？父母师是不是从小跟着去教会？
是的。
对，你看这种最幸福的人啊，这是第几代了？他是第几代？第三代。
我们是第三代。
第三代，所以这是最幸福的嘛？就他从小接受的就是真理的教导，他从小听到的，他的三观的塑造是用圣经去塑造的。但我们在国内的这些弟兄姊妹呢，我们通常没这个机会，啊，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所以，当你信耶稣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你的三观已经形成了？比如说我信耶稣的时候，我是28岁、29岁信耶稣，不到30岁，三观其实基本已经形成了。啊，有的弟兄姊妹那个信耶稣就更晚了，40岁、50岁，你可以说你的三观已经非常顽固了，已经非常定型了。就是你认为什么是好的，你要追求什么，你要怎么活，你已经有一个非常 顽固的很难改变的那种观念，这就是你的旧人。然后其实是你的三观在决定着你要怎么活，你要怎么追求，你要怎么工作，你要怎么投资，所有的这些生活的东西是由你里面的三观决定的，这就是你的旧人。但是你要知道，你已经形成的三观跟真理的教导跟圣经常常是南辕北辙，是天地之别。所以你说你这个旧人难以脱去吗？很难脱去，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观念很难改变，你知道吧，弟兄们，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我说很多教会里会有那么多拜偶像的基督徒啊，会把耶稣当一个偶像去拜，会进了教会也不在乎属灵的福气，就要地上的好处，就是要给我钱，就是给我平安，就是保佑我的家，就是祝福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你在信耶稣以前，你的观念就是这样子，对你来讲这就是宗教的作用。宗教的作用就是让我升官发财，让我平平安安，让我心想事成。所以你是把一个已经固定了成型的观念带到了你的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旅程当中，所以就造成了换汤不换药。你的核心内核没变，你只是外在好像我现在拜了一个新的神叫耶稣，好像这个每个礼拜天要去一次礼拜，然后这个台上的长老祷告的时候我要闭眼，牧师讲道的时候我要乖乖的坐着别乱说话，哎，完了以后要跟人家笑一笑打个招呼回家，好像这是外在的东西，但你里面的东西呢是不容易改变。所以这个旧人很难脱去，那新人呢其实也很难穿上。你看特别他这段圣经在强调说，这个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这种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前提是什么？是真理在改变你的人生，对不对？是神的道，是神的真理让你活出新的生命出来。好，我们再去想了，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除去8个小时睡觉啊，老人家睡得少一点，可能睡5个小时啊，所以你一天最少还有16个小时的时间是清醒的。那么你这16个小时的时间，我问大家，你有多少时间是活在基督的道、圣经的真理里面？你用了多少个小时？比如说啊，生活、赚钱、说闲话啊，想着怎么投资啊，这个好多的这些生活的琐事。通常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啊，比如说啊，你早晨的时候这个啊灵修，比如说今天早晨我用了15分钟或者20分钟灵修，其实已经很好了，因为一大半的基督徒做不到。我今天早晨啊，最多算你半个小时吧，啊这个灵修了可能20分钟，读经20分钟，然后用了10分钟来祷告。半个小时，你已经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了，你好过一大半的基督徒，但是也就是这半个小时，你发现了吗？你还有15个半小时，好像跟神的话无关。我不是说你工作就跟神的话无关，你可以把神的原则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但我们常常是没有这样去用的。我们常常是读经是读经，灵修是灵修，听到是听到，生活是生活，我们把它分得好清楚的。这个时间是我读经灵修的时间，读完了我就还给神了。我生活，我按照世界的原则去生活，我没活在神的道中。所以你去想想，弟兄姊妹，或者，啊，你休息的时间，比如说看手机，看那小视频，啊，去读文章，或者看那些闲话无聊的东西，我敢说，可能我们当中相当大比例的基督徒，你看的那个时间，要比你读经祷告的时间其实是更多的。那所以你就去想了。到底什么东西在塑造你信了主以后的这个新生命？你是在让神的道真理来塑造呢，还是在让世界的声音来塑造？所以你就明白你这个新人到底信不信，为什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么难。因为其实真正在塑造你的不是神的道，是世界的声音，是你那个手机给你灌输的 那个那些媒体，世界的媒体给你灌输的那些价值观，那些行事为人的准则，是他们在告诉你说赶快去买房子啊，你不买房子你就吃亏了啊，这个房价要涨了啊，然后那个告诉你要去投资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又告诉你说，哎呀，这个女人什么样的就是个坏女人，什么样的男人就是个坏老公，哎，你就要跟他什么搞他，你要怎么样，其实都是世界的东西告诉你的。所以你明白我为什么不在教会牧会，我后来去做远东，去做这个福音媒体，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媒体对一个人的这个捆绑，这个影响太厉害了。今天真的弟兄姊妹，你说我信什么东西，你是怎么信的，我告诉你，基本都是媒体告诉你信的，是媒体告诉你是这样子，所以你去信的。好像那个不是之前说吃绿豆养生吗，你看了以后就信，特别是老人家啊，特别是老人家特容易被这些东西蛊惑了。我就看我岳母啊，大概天底下的老人家都是这样子的啊，他从那个什么小视频又看了个什么视频，就发在那个什么，我说不是叫什么花好月圆一家人啊，我们家叫做温馨之家啊，就是因为师母是姓温的嘛，所以叫温馨之家啊，或者就是家庭群里面，还喷今儿又发一个，喷明天又看到哪个医生说这个怎么夏天要吃什么，不要什么，啊又发一个，这个又是一个教育专家，又说，哎呀，这个小孩子什么样要培养一个好的男孩子，男孩子有三件事最重要，要会说话，要勇敢，要什么？后来又说，哎呀，小心你的这个钱要怎么投资，不要被骗了。哇，这些就是每天的，这老人家就是这样。哎，就觉得哎，都特别对，都特有道理。哎，这人说什么他就信了。我当年好多年前我就看到这个东西，媒体好可怕，魔鬼可以用媒体来诱惑一个人，把人带到地狱里面，但上帝也可以用媒体把我们带天堂。啊，所以如果教会放弃了这个媒体的阵线的话，你真的就让人的灵魂被这些媒体给欺骗、被蛊惑、被带走了。所以我才这个。才投身到这个媒体福音的这个施工里面啊，所以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啊。但是你就想，弟兄姊妹，我每天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读经祷告？你又花了多少时间从你的手机上去看那些视频，听那些闲话，听那些那么繁杂的好多好多世界的东西？你就知道你现在的这个生命到底什么东西在塑造。你跟世界待的时间越久，你就越像世界；你跟基督待的时间越久，你就越像基督。你觉得你现在像谁？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就明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真的是好难好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好多基督徒生命信了主以后，生命不改变吗？好多人信了主以后，还有那么多的罪啊！好多人。信了主以后没有活出那个好的见证，所以我常常听到有一种特别不好听的话啊，人就讲说这个人如果去天堂我宁肯下地狱啊。所以你就看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多糟糕，我们没活出好的见证来，就是你一直穿着那个旧人，其实按理说你信了耶稣你就是一个新人了，你就应该是一个新人了，可是问题是我们没活出新人的样式出来。所以你看魔鬼的诡计是什么，魔鬼不怕你做一个觉知的祷告，他怕你真的悔改，真的活出新的生命出来。魔鬼就是要让我们做一个旧的新人或者新的旧人，总之他就不想让你改变，他就让你活在那个罪当中，活在那个老我的那个生命的样式里面。那这样讲起来好像我们就很绝望了，那怎么改变？哎，以弗所书就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改变的一个最大的动力是什么？我们是蒙爱的儿女。其实上帝的爱是一个人生命改变最大的动力，就好像父母的爱是不是儿女改变的一个动力啊？父母的爱绝对在塑造着儿女的生命，就像上帝的爱其实也在深刻的塑造着我们的生命，是一样的道理。你像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啊，基本上大家都是被十字架的爱所感动，耶稣基督十字架舍命流血的爱感动了我们的心，激励了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抓住这一份的救恩。同样的道理，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也是因为神的爱，我们愿意去生命改变，生命翻转，去脱去旧人，去穿上新。其实圣经里面我特别喜欢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讲一个什么故事啊？一个很出名的故事，行淫的妇人的故事，你们记得吗？ 那些法利赛人啊，那些文士，那些想陷害耶稣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抓住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啊，就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说：“我们可不可以按照摩西的律法拿石头把他打死？”耶稣就对他们讲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就扔第一块石头。”所以结果那些人呢，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羞羞惨惨的就离开了。为什么是从老到少？老人家先走，为啥？因为越老犯的罪越多，越不好意思，越没有脸去扔那块石头啊！哎呦，人都是罪人的本性。所有的人都拿公义、拿圣洁、拿律法来对那个女人，唯有耶稣用恩典、用爱来待那个女人。但你不要以为耶稣不公义，耶稣对那个女人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并没有纵容她，但是耶稣基督知道，对于一个罪人来讲，可不可能不犯罪？罪人是不可能不犯罪的。所以耶稣总是先用爱来接纳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然后再用他的恩典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活出新的生命出来，一个改变的生命。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这次的主题经文不是讲吗？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恩，因着爱去改变。没有上帝接纳的爱，没有耶稣的恩典，我们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不犯罪，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活出改变的生命出来。所以这段圣经其实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那唯一有资格定人罪的主却不定我们的罪，这才是最美的地方。人很喜欢给另外一个人定罪，但是耶稣这位圣洁的羔羊，他却承担了我们的罪，用爱来接纳我们，可是他却不给我们定罪。什么叫做爱？罗马书告诉我们第五章，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他的爱。我为什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我们谁也不敢说我们比那个行淫的妇人更好，连保罗自己都讲，他说我是罪人，且是罪人中的罪魁。你说我们谁敢说谁比谁好？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能得救都是因为耶稣先爱了我们，他用他的爱先接纳了一个不配被爱的人，他用他的恩典救赎了我们一个不配得救的人，而没有先来审判我们，来定我们的罪。这就是最触动我们灵魂的地方。我喜欢这个故事啊，真的是因为我曾经的经历就好像那个行淫的妇人一样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后面讲到的这些罪淫乱啊、污秽啊、贪婪啊、淫词啊、妄语啊，这就是我原来没信耶稣的时候生活的样式，我就是那个样子这个我以前的职业是这个酒店经理我是学酒店管理当时我们那个大酒店呢，是我们当地最高级的一间大酒店，是在海上，是建立在海上的，用柱子支在海上，是建了一栋五星级的大酒店我是那个第一任的那个经理，我是做餐饮的，做餐饮的经理我们那个年代呢，所谓中国那个泡沫经济的那些年代呢，其实经济非常繁荣，法律呢又没有后来的那么严苛，所以我们那个大酒店呢有三层的府楼，这三层的府楼的第三层是赌场，二层是夜总会，一层是酒吧。我后来就把那个酒吧给承包了，我就做了酒吧的老板。三层全是黑社会跟赌棍，二楼都是那个老鸨、小姐、妓女，一楼酒吧就吃喝玩乐、跳舞、喝酒。我是酒吧的老板，这就是我那个年代的我，一个小伙子，一个年轻人所生活的环境。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你出淤泥，你一定是脏的。 你不可能干净得了。在我生活的那个环境当中，我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吃喝嫖赌什么都做，除了胆小毒品没敢碰，其他所有的都去做过，尤其好赌，很喜欢赌钱，彻夜的赌，这个晚上在自己的酒吧里聚赌，招人赌钱，完了以后酒吧关了门，再去酒店开一个房间，坐在酒店的那个床上，满床铺满的钱，一赌就赌一宿，通宵不睡觉，就是我年轻时候的那种放荡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其实是出生在一个生长在一个家教特别严厉的家庭，我父亲是往死里打我的，他对我的标准非常的高，我又一点点达不到他的标准，就是把我往死里打一顿，比如他要求我考90分，我记得可清楚了，他要求我90分，有一次我考了89.5分，就差了半分，我父亲把我的裤子扒下来撅着屁股，他就拿着那个棍子就一直的打，一直的打，一直到把整个屁股都打烂，我上学2个月不能坐板凳，要用大撑住，用手撑住大腿，因为屁股烂了被打烂了，是可以把我像一个那个麻袋，因为我们家都是练武的人，我父亲是螳螂拳，你知道烟台是螳螂拳的发源地，螳螂拳，我是从小是学校武术队，后来体校武术队，我学过长拳、少林拳、螳螂拳，还有回族的一种拳叫插拳，所以我小时候是习武的，虽然现在看不出来了，胖了，也没有什么功夫了，这个，所以我父亲那点功夫都用在我身上，所以把我往死里去打，打得很厉害，而且我还是一个佛教徒，佛教徒也有很多清规戒律的，但是去到庙里，你一看我就是非常敬虔的佛教徒，我非常守规矩，我知道这个要走哪条线，跪什么蒲团，怎么上香，还会拿很多的钱放到那个什么功德箱里面，你一看就是特别好的佛教徒，我还去教别人怎么拜佛，所以我不管什么宗教都是教别人的那个。可是你发现我一离开那个庙，我所有的罪行全部都出来，我在庙里拜的所有的佛，捐的所有的钱，烧的所有的香，都是为了让那个偶像保佑我心想事成，让我放纵情欲得到最大的满足，我父亲从小管教我那么严厉，打我打得那么厉害，但是我长大了以后，我有能力了以后，我把所有我知道不该干的事我全部都干了。为什么？所有的这些东西全是外在对一个人生命的管教，他没有办法真的去对付你里面那个极深极深的罪行，这就是年轻时候的我，所谓这什么淫词妄语，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山东人的这个酒疯是最厉害的，很多人都怕去山东喝酒，山东人喝酒最厉害，而且我们那个年代你知道喝酒我们还讲究又加点调味品，什么调味品知道吧？讲黄色笑话，你要讲黄色笑话都是裤腰带以下3寸，我是一个特别擅长讲黄色笑话的，都是淫词妄语，我跟你讲都是淫乱污秽败坏贪婪，全是这些东西，这就是当时生活的那个环境，所以我常常讲我是一个典型的在中国的那个社会当中被熏陶出来的典型的中国男人，所有的中国男人的那些坏习惯那些恶习我全都有，什么都有，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你要让他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可以告诉你基本上 it's impossible， 不可能，真的做不到，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父亲的棍棒改变不了我，佛教的清规戒律改变不了我，什么道德，包括我们山东人，你知道山东人是孔孟之乡啊，我们从小是受那个孔孟的教育的，那些道理可多了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君子在什么父母在不远游，什么什么什么仁义礼智信，一套一套的道理，我从小就听这些道理长大，都没有用，都不能真正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一直到我后来信了耶稣，我才开始走上生命翻转改变之路，但是在我刚刚信耶稣的 头一段的时间，其实我有个很深的挣扎。那个挣扎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当我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总觉得上帝就像我爸爸一样，特别严厉，然后整天要就找我的茬儿。他肯定上帝一直在盯着我，他就看我哪儿不好，他肯定要找机会揍我一顿。所以我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我都非常恐惧，我都不断的认罪，但是我越认罪越多，我最后就真的崩溃了。我就觉得我怎么都不可能达到上帝的标准，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我是一个败坏的罪人。你说一个败坏的罪人，我怎么能够活出圣洁来？我肯定有好多的罪，而且我以前还有那么多败坏的经历。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无论如何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我充满着恐惧。每一次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都恐惧战兢，啊，我都不断的认罪。可是我就发现罪越认越多，怎么都改变不了我自己。但是慢慢慢慢的，我后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上帝跟我爸爸是不一样的，啊，在我父亲那儿没有恩典，在上帝那里有无尽的恩典。上帝没有我一犯错就把我揪出来狠狠的揍我一顿，上帝接纳我，他是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他宽容我，他忍耐我，他赐恩典给我。上帝允许我再来一次，上帝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哪怕我跌倒了，我犯罪了，上帝还是温柔的扶持我，他告诉我错在哪里，我要如何去悔改。上帝无尽的温柔，无尽的忍耐，无尽的宽容。我在我父亲那里，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但是我做了基督徒以后，我真觉得我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上帝是真的爱。而最让我感动的是，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大罪人，上帝也明明的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有极深的罪性，但是他居然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让我去传讲他神圣的圣洁的道理。这是多大的爱，多大的接纳，多大的恩典。做传道人做了这么多年，不要以为我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传道人，过去这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面，做错过多少，犯过多少罪，有多羞辱过主的名。可是上帝就是这么怜悯我，他给我重新来过的机会。上帝在我身边放了那么多的爱我的人，太太啊，那些师长，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给我服侍的机会，他们忍耐我，他们宽容我，他们用恩典来待我，透过他们我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你知道当我真的是感受到我是一个被爱的人，我真的去体会上帝的爱的时候，上帝的爱就在我生命中产生了奇妙的作用。我是在上帝的爱里面慢慢慢慢生命翻转改变，甚至连我的心理疾病都被医治了。我很小十几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有强迫症，啊，因为这种家庭的压力太大了，父亲给了我太高的标准，太大的压力，所以我总是恐惧自己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就变成了强迫症，啊，后来就是这个从初中就开始强迫症，很多年的强迫症。后来信了耶稣以后，强迫症也被神医治，因为我释放了，啊，我在神的爱里，我把所有的重担恐惧感全部释放了，我的强迫症被医治了，我的生命被翻转被改变。所以当年那个败坏的花花公子，那个鱼板仙，变成了今天你们所认识的牧师，完全翻转改变。但是一个罪人的生命到底是怎么被改变的？然后这段圣经就告诉了我们有两个生命更新的要诀。第五章啊，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你们是蒙慈爱的儿女，那么你应该怎么样呢？哎，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就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你就应该效法神，你就去学着活出神的样式。可是话说回来，你觉得人效法神是一件容易的事吗？弟兄姊妹，难不难？其实很难的，因为人和神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一个罪人怎么能够效法神，活出神的样子来呢？就好像我们的儿女，你说我们的儿女是不是蒙慈爱的儿女啊？是吧？但是我们的儿女 这些蒙慈爱的儿女一定会效法我们，一定会很乖的让我们以他们为荣吗？不一定吧。特别到了十几岁的时候，那个反叛期的时候，你说东他一定说西，你说南他一定说北，你说 yes 他一定 say no、啊、他不把你气个半死你就哈利路亚感谢神。所以你看那个问题的焦点在哪呢？问题的焦点是孩子是要长大的，是要成长的，孩子不可以一辈子只做一个蒙慈爱的儿女。我们是盼望这个孩子有一天长大，孩子要怎么样，也成为一个爱父母的儿女。所有的爱，真正的爱一定是相互的，你想是不是？真正的爱一定是我爱你，你爱我，爱是相互的嘛。啊，单方面的爱到国内现在就叫做舔狗，一男孩是舔舔那女孩，就是舔狗，那是单方面的，那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父母爱儿女，儿女也应该爱父母。上帝爱我们，那我们呢，也应该爱上帝，这才是真正的爱。人的生命是在这种爱中改变的。如果我们的孩子一辈子都只能被爱，而不能够去孝敬父母，去爱父母，那么我们的教育是很失败的。我们其实是养了一个巨婴，一个长不大的巨婴。在教会里其实也有一群的巨婴，一群长不大的基督徒，只能被爱而没有学习去爱神。所以如果真的上帝爱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上帝的爱呢？你想什么叫做爱，你就想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是怎么相爱的，那种思念啊，那种情愫啊，那种老想着见他，老想着约他，老想拉拉他的小手，哎呀，这个整天想的满脑子都是那个你的梦中情人，对不对？那个叫做恋爱嘛。啊，好像我当年跟师母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好在我找到了一个这个包月的手机计划，反正交这些钱打多少电话都行，随便任打，要不然我真破产了。因为那个时候每天跟女朋友打几个小时的电话，每天晚上打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小时的电话，一直打到手机没有电自动关机，然后那个手机烫到可以煎熟鸡蛋。我现在想想，你说当时每天聊几个小时都在聊些什么，我现在用理性去一想基本都是废话。可是当时就觉得是好重要的情话，我今天不告诉他我就睡不着觉，就在每天把那些话呀，那些废话呀，就是自己觉得是好重要的情话就说给他听。哎呀，就要想着我就要找个机会，这个约他啊，出去散散步，去哪个公园散散步，去哪儿坐一坐，什么机会能够拉拉他的小手，什么机会能够抱一抱。哎呀，每天的脑子就想这事儿啊，这就是谈恋爱，热恋中的男女就是这样的。但那个时候呢，师母呢他这个比较先进，我比较落后啊，因为人那时候神学都快读完了，我那时候呢圣经都还没有完整的读完一遍。所以有一天呢，师母就挑战我，他说：“亲爱的，你敢不敢在上帝面前立志，你不把圣经完整读完一遍，你不要和我约会，我们不要见面。”我说：“好，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应承你，我不把圣经完整读完一遍，我们俩不要见面，不要约会。”好，我那时候还是租住了一个 basement， 刚来加拿大也没有工作，然后我就真的把自己关在那个 basement 里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认认真真读完一遍，每天从早到晚就读圣经。然后那段时间是我最渴慕崇拜的一段时间，因为那是我唯一能够见到女朋友的机会，只有礼拜天去教会崇拜才能见一面，平常是不通话不见面。后来他也很后悔，因为他没想到我读圣经读那么慢，三个月两个人没约会，热恋中的男女三个月不约会啊，只跟神约会。后来我跟我的两个儿子也讲这个事儿，我带他们查经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这个，我两个儿子也不能理解，他说：“爸爸，你怎么能够做到？当时你跟妈妈还 dating 的时候，那么样的时候，你居然可以这个只读圣经不约会？”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 很清楚的知道上帝比我的女朋友重要。我可以不谈恋爱，我可以不结婚，但是我不能没有上帝。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如果我没有上帝，我的未来一点盼望都没有，没有谁能够真的改变我，没有谁能够真的救我。我的一生如果没有上帝，绝对是一个悲剧。我离了婚，我结了婚也会离婚的，因为我整个的人，我知道我的罪性太深，我的那些三观是非常败坏的。我年轻时候的我的婚姻观，我就认为一个有能力的有本事的男人不能够一辈子只守着一个女人。对男人来讲，一定是女人多多益善，最好的状态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啊。我估计台湾香港的姊妹们你们都听不懂这个啊。我们你们以前是不是也这样？那以前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这个坏男人这个梦想就是这样子的啊，你说多么多么败坏啊。所以我清楚的知道，我假如没有上帝啊，我到今天我都不知道离多少次婚了，我的家一定是一个悲剧，我一定是一地鸡毛，非常的惨。我太知道上帝对我有多重要了，而且更宝贵的是耶稣为我死了，我女朋友没为我死，所以我可以爱我的女朋友，但是我要用更多的爱来爱耶稣，来爱他的话，来去亲近他。我如果不紧紧地抓着神，我不可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婚姻，我的爱情，我的儿女，我的什么事业，所有的一切我都会自己亲手把它毁掉，因为我太知道我这个人很能作的一个人。所以上帝对我太重要了，就好像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就问了彼得三个问题嘛，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但是什么叫做爱主？弟兄姊妹，你去想一想，其实耶稣给爱主下了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就叫爱主了。女朋友可不可爱？当然可爱了。但是耶稣说，你爱我比爱温小璐更深吗？所以我当时就很努力的，我为了要活出一个更爱主的生命，我选择我把他的话，把神放在我女朋友的前面。所以感谢神，我才成为今天的这个我。上帝真的极大的施恩怜悯了我。所以我们不要只做一个蒙慈爱的儿女，我们要问的是我爱主有多深。你心里真的知道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吗？你真的知道神对你来讲有多重要，有多宝贵吗？你到底怎么回应他的爱？这才重要。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假如你真的爱神，你怎么可能不爱读他的话呢？你怎么可能不去爱向他祷告？你怎么可能不爱侍奉神？你怎么可能不爱传他的福音呢？对不对？就好像你看，我爱师母，我常常讲到，你们都会听到我讲师母讲老婆，因为我爱的，我满心都是他，所以我常常不自觉的我就把他就讲出来了啊，因为我爱。所以你爱一个人，你就你的心里都是他，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他，这就是爱。所以真正的生命的改变呢，弟兄姊妹，不是你努力的学做你做不到。就好像那个吸毒的人，你不要以为吸毒的人不想戒毒，每一个吸毒的人都想戒毒，他是戒不了，无论他怎么励志发誓赌咒我一定要戒掉毒，但那个毒瘾上来的时候，把他所有立的志全部撕得粉碎，他不可能不去吸毒。同样的道理，对我们罪人也是一样，无论你这个罪人，你说我立志要像耶稣，我要活出更美的生命，我要改变，我告诉你，当你那个罪性一出来的时候，把你所有的立志全部撕碎，你根本做不到。所以真正生命的改变是什么？是神爱我，我也爱神，所以我渴慕去亲近他，我渴慕读他的话，我渴慕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是在那种亲密的关系当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越来越像神，并不是你真的刻意去做到。就好像这个夫妻的日子久了，有没有发现越来越有夫妻相了？是有吧？他就是那种不知不觉当中生命的影响。今天我跟师母，我们两个人基本上，就同一件事，我们俩 同时说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反应，同样的观点，两个人这么多年的婚姻已经完全的一致了，不能说完全一致，高度的一致，太一致了。我们是很多问题的看法现在越来越少分歧，就大家同样的知道这个事要怎么看，要怎么解决，怎么面对，怎么反应，这就是夫妻。生命影响生命，所以生命的改变其实是在跟主亲近相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不觉变成了耶稣的那个样子，不知不觉去像神的。但是如果你不爱神，你不会去爱读他的话，你不会爱读圣经，不会爱祷告，不会爱亲近他，不会爱侍奉他，不会爱传福音，你没有这种对神的爱，没有这种对神的渴慕，你跟神永远无法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你就非常困难像神，你不可能像神，因为你没有真的被上帝的生命去影响改变。那这里边又跟我们讲到第二个很关键的地方啊，我们要生命更新，要生命改变。第二个，不光你要去效法神，他这里又告诉我们说，你要效法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什么叫做正如？正如的意思就是，就像基督那样活出舍己的生命。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标准，就是你生命的改变，你效法神，要效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要效法到好像耶稣基督这样的程度，像基督，像主。什么叫做属灵人？越像基督的人越属灵。但是这个像基督，这个正如基督，他这里其实特别给我们提了一个特别高的标准。他说你像基督是像到什么程度？他说正如基督为我们舍己，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他就在讲你要像到基督舍己的这个程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叫做虚己，十架舍命叫做舍己。所以耶稣呢是为了我们舍了他自己。但是人的罪性最大的罪，人罪的那个最核心的罪是什么？也是两个字，叫做为己，对不对？人是自我中心的，耶稣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舍己，而我们人性所有做的一切却是为己。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很多基督徒的信仰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好像停留在外表。很多人说啊，我信了耶稣以后呀，我现在脾气好很多了，哎呀，我现在这个心里也平安了很多，都很好，感谢主。但是其实神说，你有没有像耶稣那样活出一个舍己的生命？这其实是你的生命更新改变一个最大的标志。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你可以为了神，为了别人的好处，舍弃你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生命改变非常重要的标志。那弟兄姊妹，你去想，人为什么是为己？人为什么自私？人为什么自我？你们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你老公为什么那么自私？啊，有没有想过你老婆为什么那么自我？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人本性就缺乏安全感。其实我们从小一出生下来，我们就是很软弱的，我们就缺乏安全感。所以我们用了所有的方法来建造我们的安全感。啊，我们从小我们追求学习，追求学历，追求父母的爱，我们要去抓那个这个老师对我们的器重，我们要去抓友情，后来长大了以后去最好的大学，拿最高的学历，去找一个最好的配偶啊，男的要娶白富美，女的要嫁高富帅。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又要赚更多的钱，升职加薪，买房买车啊，我们要投资，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你想，为什么我们一生要做这些事？ 其实都是为了让你自己有安全感的，都是我们觉得我没有这个东西，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拥有的越多，我就越有安全感。所以你一生都在被你里面的一个带着不安、带着恐惧的那个小小的藏在你心里的那个我所驱使，不断的去抓更多的东西，为了满足你里面的那个恐惧感、那个不安。所以你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你就是一个自私的、自我的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事实是很残酷的，现实是很残酷的。我们以为我们拥有的越多越有安全感，但是事实是恰好相反，其实是你拥有的越多你越没有安全感。你想为什么会是这个道理？为什么你拥有的多反而没有安全感？
怕失去。
怕失去。 Exactly。 其实你拥有的越多越怕失去，你就越不安。我跟你讲，我们不一定比那个街上的乞丐啊、那个 homeless 啊更有安全感，因为他没什么可失去了，他烂命一条，他啥都无所谓。我们在乎的可多了啊，我们在乎老伴儿，我们在乎孩子，我们在乎孙子，我们在乎这个学校会不会挂科啊，毕了业能不能找着工作，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利率是高还是低，哦，这可厉害了，我跟你讲啊，要不然你的投资，你那楼花啊，有没有被那个楼花坑啊？有没有楼花投资买的，现在到最后这个跌到这个已经都付不了钱了，那个什么那个当赔本也不要了，什么被搞的，对吧？你拥有的越多，你越害怕。那个没房子的人，他从来不在乎那个利率，怎么样？他现在可高兴了，现在因为租金也降了嘛，啊，我们有房子的人，我们才在乎利率。我们投资的人，我们才在乎房地产市场，对吧？拥有的越多，其实你越害怕，你越不安，所以就是变成了一个让人绝望的事情了。你没有东西，你很害怕；你拥有了，你更害怕。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不安全的根基之上。怎么样可以让你有安全感？要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你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上面。建立在什么什么东西上面？建立在神的爱的根基上面。约翰一书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神的爱才是我们的生命最稳固的根基，因为你什么都会失去，唯独不会失去神的爱。所以圣经不断地强调告诉我们说，神的爱不离不弃啊，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神的爱。当你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那些会失去的东西上面，你的一生都会不安。你越不安你就越抓，你越不安你就要利用周围所有的东西，利用神，利用老婆，利用老公，利用儿女，利用弟兄姊妹，利用教会，利用所有的一切去满足你里面那个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真正平安的那个恐惧的自我。除非你从神的爱那里得到真正的安全感，真的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神的爱的根基之上，因为你永远不会失去神的爱。真的在爱里面，你才真的没有惧怕。人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杯子一样，你这个杯子里面要先装满了水，才会有水从这个杯子涌流出来。你的里面要先被神的爱充满，你才会有爱从你的里面涌流出来，你才拥有爱别人的能力。否则我们一生都没有爱的能力，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杯子是空的，是破的，是没有被充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堂的讲到你什么都可以忘，但是下面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基督信仰不是利益的关系，而是生命的关系。我们不是在靠着基督满足我们的利益，而是靠着基督满足我们的生命。基督的信仰是生命的关系，不是利益的关系。生命的关系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像我们以前那样，我们贿赂神明，我们往那个功德箱里放钱，为了换取神明给我们的利益，这不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们自己是先在神的爱里被满足了，我们那个杯子被充满了，又被神修复了那个破口，我们才会走出那个自我中心的牢笼，你才拥有了爱别人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在神的爱里得到满足，你永远没有爱人的能力。就像我当年，我就是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原生家庭里面，所以我从小不觉得自己被爱，我从小就缺乏爱，我从小就有极深的不安全感，那么所以我才会在后来的生命当中表现出来那种自私自我不断的索取，没有爱的能力。一直到我后来被神的爱充满，然后我才拥有了爱神爱人的能力。所以基督生命，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其实也是一个被神的爱充满，被神的爱医治，被神的爱改变，然后拥有爱神爱人能力的一个过程。到最后我们就像加拉太书啊，这个所讲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才拥有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也能爱人如己这样的生命，你才拥有了去爱别人爱神的能力。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在神的爱里被满足，我们永远是不安的，永远是那个安全感是破裂的，我们就会永远不断的索取不断的索取，因为你从来没在神的爱中被满足过。所以上帝爱我们，这是一个确定不疑的事实，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紧紧的抓住神的爱，支取神的爱，以神的爱为我们生命最大的需要和最大的满足。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在爱中不断被更新，不断的被改变。但是弟兄姊妹，你不得不承认人是很软弱的，我可以把这些道理给你很清楚的讲给你听，但是你常常做不到。所以以弗所说的重点是什么？是教会，他讲群体，你一个人都做不到，但是把一个软弱的人放在一大群爱神的圣徒当中，别人的生命会点燃你心中的火的。所以这条成圣之路一定不能一个人走，你要和弟兄姊妹一起去走，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侍奉，一起去爱神，因为别人心里的爱火会点燃你心中的火。好像我当年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很软弱啊，我是非常的世俗，我是把耶稣当偶像去拜，但是神特别恩待我，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后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一信了耶稣，我们家就叫做基督化的家庭。所以父亲那个时候啊，父亲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这伤我的人是他，后来他也是我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的人，而且一信了耶稣又特别爱主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一家人的这个福也是从他那儿来的啊。所以他就一看我信了耶稣以后，他就规定说我们全家人每天晚上8点钟吃完晚饭，收拾完厨房，8点钟所有的人一起到客厅，一家四口人在客厅，每天晚上8点钟家庭祭坛啊，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听到，一起去亲近神。后来周围的基督徒他们就很羡慕，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参加？父亲就说反正你来不来，8点钟我们一家人都会一起聚会。结果后来我们周围邻居的这些基督徒全部每天晚上就是一屋子的人在我们家一起祷告。所以我那个时候是一个星期8趟聚会，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晚上都是祷告会，礼拜天参加2趟崇拜，早晨是家庭教会的崇拜，晚上是这个温州教会的崇拜啊，我们参加那个在烟台的温州弟兄的教会啊，一个礼拜8趟聚会，礼拜一到礼拜六的这6天天天晚上的祷告会， 家里全是人，床上、沙发、走廊、卫生间门口塞满了人，对，家庭教会就是这么形成的，到处都是人。而且国内的祷告和我们在北美洲的祷告会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我们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必需品，啊，就是卫生纸，啊，不叫纸巾，就是以前那个卫生去卫生间用的那个红色的、白色的那种卷纸、草纸，那个纸巾，那个早年间是用那种卷纸，在我们家里每个角落都会放一卷卷纸。为什么需要那个东西？大家都在流泪祷告，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一祷告的时候流泪悔改、流泪认罪、流泪呼求，每天晚上就是这样的祷告。这就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的那种属灵氛围。我再冷淡，我再世俗，我再拜偶像，我再不敬畏神，你知道这么一群的人，他们把我里面的火给点燃。这一群人里面的那种爱，他们，你说那些老人家，说句实在话，他知识不如你们多，不如你们有能力，不如你们有那些辉煌的经历，可是这群老人家按照圣经说没有学问的小命，但是他们那种爱是真实的，就是单纯的爱神，就是拼命的祷告，就是紧紧抓着神呼求祷告认罪，是天天如此，天天这样的祷告。结果我的生命就是在这么一群人当中，上帝给我一个这样的恩典被点燃，所以这个就成为我早期属灵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走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因为我们太软弱了。你今天听了这些道理，你觉得哎呀心里很热，你觉得很激动，但是我敢说三天之后热情少一半，最少少一半，基本上都少一大半，一个礼拜之后我讲了什么你都忘记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把自己放在一群爱神的圣徒当中。你软弱了，别人的刚强会替代你；你跌倒了，别人的爱心会扶持你；你心里的火熄灭的时候，别人的火可以点燃。所以一起参加祷告会，一起去祷告，一起去读经，一起听到，一起侍奉，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火的教会，一个有爱的教会，一个一起去追求生命更新改变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罪人，且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也承认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真正的生命翻转改变，但是你是爱我们的神，愿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教会，充满众圣徒，让我们在你的爱里生命被医治，让我们在你的爱里有真正的安全感，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除去心中一切的恐惧，一切的不安，让我们在你的爱里发起热心来爱你，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来荣耀你。主，愿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真的活出全新的生命，可以把心智更新改换一新，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你自己的荣美。愿主施恩给这个基督生命堂，让我们这间教会成为一间有爱的教会，有火的教会，一间满有新生命样式的教会，让这间教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